阿拉伯，谢谢主席，尊敬的各位代表，乌克兰支持代表欧盟所做的发言，我有一些发言是以国家的身份来做。乌克兰认为 NPT 仍然是一个基石，是全球不扩散机制的基石，而且也是实现核裁军的根本。它是一个关键的多边条约，来实现国际和平、安全和稳定。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实现核裁军，这应该符合 NPT 的第六条，而这样的行动应该针对于减少全球的核武器的库存，尤其要强调一些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的责任。此外，乌克兰鼓励 CTBT 的普遍化和生效，这是重要的一步，从而来实现无核世界的目标。而禁产条约也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下一步，而有助于限制核军备竞赛，实现全球核裁军的目标。那么，另外，我们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目标，还有互相承诺核裁军。但是现在的情况带来巨大的挑战，俄国不负责任的核言论，还有核武器部署在白俄罗斯的领土之上，在两国之间建立协定，还有俄国停止参加新财务条约，破坏了 NPT 的完整性。这一些行径破坏了不扩散的，还有核裁军的基础，因此也就破坏了所有人的安全。国际社会必须要重申，任何核武器的使用和威胁使用都是不可接受的，而这一原则在和平框架的共同声明当中强调了，已经有9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，而且是在乌克兰国际和平大会所举行的这个大会上通过的。我们只有通过这样做，才能够扭转核威胁、核灾难。尊敬的各位代表，乌克兰非常的重视 NPT 的第一个支柱，也就是核裁军。28年之前，乌克兰采取了积极的做法，我们放弃了当时第三大的核武库，作为一个无核国家加入了 NPT，这是一个典范，应该为其他国家所效仿。这个做法是为了加强国际核不扩散体制，从而有助于国际安全。在2014年，俄国一个核武国开始了其对于乌克兰的武装入侵，占领了我们领土的一部分。在2022年，俄国升级成了一个全面的入侵，发起了非法的对于乌克兰的入侵战争。3年以来，俄国一再的威胁要使用核武器来打击乌克兰和其他的国家，这加强了紧张关系，而且也极大的增加了核冲突的风险，造成全球威胁。而俄国的威胁展现出了给国际社会的几个重要的教训：第一，安全保障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有效的不扩散的工具，帮助各国去缩减其核项目，而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争则展现出他们的入侵呢，展现出核威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而严格的制裁入侵国这样的措施非常的必要，才能够消除这样的威胁。另外，布达佩斯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个重要的工具，也是一个有力的集体安全的机制。另外，像伊朗或者是朝鲜这样的国家，现在感觉他们追求核武器也是有道理的。考虑到现在的状况，第五，有一些国家他们没有发展核武器，可能会重新考虑，因为他们感觉到可能会遭受到核威胁和勒索。另外，安全保障 是在全球层面没有效果的，国家应该有明确的承诺的保障，而且要有一些安排，包括军事上的安排。95%的联合国的成员国都没有拥有核武器，因此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消极安保应该是一个优先任务。新的文书应该提供可靠的和平和安全的保障，包括在遭受威胁的时候，在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威胁的时候提供军事支持，而国际社会也应该在出现核武器国家违反规定的时候要进行响应。我们应该看到在核武国和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应该开启可持续的对话，建立起一个新的普遍的无条件的消极安全保证的机制。这样的一个机制应该基于已有的机制，同时也要扩大有核国家的责任和问责。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优先关注建立起有效的消极安全保障，尤其是在这些容易遭受冲突的地区。这不仅仅是有助于加强不扩散机制，而且也能够促进一些遭受严峻安全挑战的地区的长治久安。通过坚定的承诺和努力，我们可以实现一个所有的国家